每一个礼拜我们点蜡烛，这让人感觉主耶稣降生的日子越来越近了。圣诞节就像蜡烛的亮光，提醒我们拥有新的盼望，也用亲密的心彼此相爱。
第一支蜡烛是上帝照着他的应语赏赐主耶稣基督拯救我们。
第二支蜡烛是耶稣教导我们要爱上帝，也要彼此相爱。
第三支蜡烛是上帝看顾那些卑微的人，主耶稣降生在马槽，就是与最卑微的人同在。天使也向旷野的牧羊人报好消息。
马太福音2:10-11，他们看见那颗星，真是欢欣快乐。他们进了屋子，看见小孩子和他的母亲玛利亚，就俯伏朝拜这孩子，然后打开宝盒，拿出黄金、乳香、没药等礼物献给他。
好几个东方的博士因为启明星的引导找到耶稣，就向耶稣跪拜并献上他们准备的礼物。我们用东方的博士来代表尊敬及奉献的心。
第四支蜡烛是代表每一个人，就像牧羊人及东方的博士，他们献礼物给主耶稣，自己亲自去敬拜他。
亲爱的上帝，求你让我们知道你的尊贵和荣耀，以及你对我们的爱与拯救，让我们就像牧羊人和东方博士一样，将我们最好的礼物献上，也会用最尽情的心来敬拜你。阿们。
那报佳音、传平安、报好信、传救恩的，对锡安说：“你的神作王了，这人的脚中何等佳美！”
以赛亚书9:2，在黑暗中行走的百姓看见了大光，住在死荫之地的人有光照耀他们。约翰福音1:9，那光是真光，照亮一切生在世上的人。
主耶稣是世界的光，我们在今天庆祝他的降生，这是何等大权能与奇妙。
今天是圣诞节，我们献上太平镜，代表我们教会愿意做上帝的光，向社区做见证，传扬耶稣拯救我们的福音。
四支蜡烛代表透过耶稣，上帝赐下希望、爱与平安。像社中间的一支蜡烛代表主耶稣他自己，他是世界的光。
上帝，谢谢你将你独生爱子耶稣赏赐给我们。今天我们要诚心一起来献祝上帝大全能的奇妙的爱。阿们。
各位弟兄姐妹，大家平安。很开心，特别的日子，我可以在这里看见大家，邀请大家从座位上站立起来，我们一起来敬拜我们的神。
黎明已到来。
这是一个爱的节日，谢谢他爱我们，爱到一个程度，甚至将他的独生爱子赐给我们。我们在这里欢庆耶稣基督降生在这个世上。我们知道，在这世界上如果没有耶稣，就没有救恩；如果没有耶稣，就没有真光；如果没有耶稣，我们也没有盼望，好不好？我要邀请我们每一个人都用这首诗歌当作是我们的祷告，它就是我们的宝藏。
在那珍贵山丘上，主的宝贵是家。
主是基督，万物我都看作有损，在荣耀的冠冕都不再算什么，让我数算了代价，我的宝藏就在十字架。
主是基督，万物我 利路亚，是的主，我们知道我们的宝藏就在十字架，就在耶稣基督的里面。主啊，你是我们的盼望，你是我们的一切。在这个欢庆耶稣基督诞生的日子，我们知道你诞生在这世上是有计划，是有目的的，好让我们每一个人在欢庆圣诞的时候，我们也知道我们的生命要朝着那个标杆，要朝着那个共同的方向，和主一致对齐的向着那个标杆跑去。主啊，谢谢你，谢谢你为我们所献上的，谢谢你为我们所成就的一切。主，我知道若不是你背负我们的痛苦，担当我们的忧患，主啊，若不是你伸手医治我们，若不是你伸手破碎一切的捆绑，我们仍旧在那个黑暗的里面。主啊，谢谢你，谢谢你。哈利路亚，你配得我们一切的赞美，好不好？我们就一起用着哈利路亚这首歌，我们就是这样子哼唱着这个哈利路亚，来向神献上我们从心底的赞美和敬拜。我们让敬拜团先示范一次。
请各位，我们一起唱哈利路亚，
哈利路亚。
说了一些话。
平安，蒙恩典的女孩，上主与你同在。
我家很穷，我没有东西可以给你。
不要怕，我不是坏人，我是上帝派来的天使加百列。你要怀孕生一个孩子，要取名为耶稣。
不行啊，我还没结婚，也没有孩子，也没有丈夫，要怎么能生孩子？
别担心，上帝的大能要降临你，因为这孩子是上主的孩子。
玛利亚非常吃惊，但她很快就答应了。
好的，我相信我的主，我愿意接受这个任务。
听到玛利亚答应后，天使就离开了。接下来，天使又找到玛利亚的未婚夫约瑟，并对他说明玛利亚就要为上主生孩子的事情。
约瑟，玛利亚很快就要有孩子，你好好照顾她吧。
什么？玛利亚竟然有孩子了？
是的，这孩子是上主的孩子，所以你要好好照顾他们。
约瑟吓了一跳，突然醒来，回过神，原来是梦啊。
奇怪，我刚才好像做了一场梦。
约瑟相信那场梦，于是按照婚约娶了玛利亚。之后玛利亚果然怀孕了，约瑟很细心的照顾她。有一天，凯撒王下了一道命令，要求所有人回故乡申报户籍。约瑟就带着即将生产的玛利亚，向着伯利恒出发。
玛利亚，我们走吧，回我的故乡伯利恒去。
天色渐渐暗下来了，突然，玛利亚的肚子疼起来，看样子孩子马上就要出生了。
啊，好痛，我好像要生了。
但是当时所有的旅馆都已经客满，玛利亚的肚子一直在疼，约瑟只好向旅馆老板说明情况。
老板，我的妻子好像快要生了，请拜托可以给我一个休息的地方吗？
旅馆老板心疼玛利亚，就把马厩借给了他们。
好吧，你们就来我的马厩里，今晚就安心的住在那里吧。
谢谢。
马厩原本是马、牛等动物休息的地方。没过多久，耶稣诞生了，马厩传出洪亮的哭声。
哇哇哇哇！
约瑟把孩子抱起来，放在马槽里。身为万主之王、上主的儿子，却出生在这么简陋的床啊！尽管如此，约瑟和玛利亚都高兴得不得了，连动物们都很高兴的样子。约瑟和玛利亚按照天使的指示，给这孩子取名为耶稣。
我们把这个孩子取名为耶稣吧。
当天，位于伯利恒，耶稣出生的那个马厩上空，出现了又大又明亮的星星。东方山博士发现那颗耀眼的星星，山博士知道那颗星星正预言着耶稣的诞生。
看，那颗星星，在遥远的一方，一定有大事发生了。走，我们去看耶稣。
他们穿越沙漠，行走万里，追随着那颗星星来到了马厩。
哇，耶稣耶，好可爱哦！
这么可爱的婴儿就是未来的国王啊，他要来拯救这个世界。
看到耶稣诞生，东方山博士高兴得不得了，他们也准备献上礼物给耶稣。
哎，奇怪，怎么会这样？我原本要准备给耶稣的没药、黄金跟乳香呢，怎么不见了？
嗯，不是都放在你的包包里吗？
你该不会在路上搞丢了吧？
哎，惨了，一定是这样子。
别急，然后我们还要准备其他的东西。
对，我们还要准备其他的东西。那我就来献给耶稣这把扇子。哎，哎，怎么坏掉了？
哦呦，你到底行不行啊？礼物弄丢了算了，备用的还弄坏，还是让我先来吧。我来献给耶稣这个。这一把就是摩西用来分红海的权杖。
那我来送耶稣这条丝巾吧。
你要送黑色的给耶稣？
不要黑色的吗？没关系，我换个颜色。
那你要怎么办？
没关系，我刚刚想到一个方法。请问大家，家里的遥控器坏掉的时候该怎么办？
动动就好啊。
对，敲一敲就好了，像这样吧。好了。那我们就一起把礼物献给耶稣吧。
就这样，约瑟、玛利亚、东方山博士、天使，甚至在马厩的动物，大家都欢迎耶稣的诞生。耶稣是上主的儿子，也是上主为了拯救我们、原谅我们的罪而送给我们的礼物。我们只要相信耶稣，就可以得到救赎及恩典。所以圣诞节成为了全世界的人都喜欢的日子。让我们也一起庆祝耶稣诞生快乐。
我们不只带礼物给耶稣，我们也带来了舞蹈来庆祝耶稣的诞生。
那我们欢迎太平镜少年团契接下来的表演。
父上帝，我们感谢你，让我们能够在圣诞节的时候，我们欢聚在一起。主，在你的降生带给我们生命的盼望，也带给我们生命的救赎。谢谢你为我们而生，也谢谢你当我们在黑暗的时候你给我们亮光，当我们在软弱的时候你给我们力量，当我们在担心害怕的时候你给我们刚强。感谢你让我们的生命因着你，我们生命能够走在平安的路上。谢谢你祝我们今天的敬拜，也祝福我们所有的弟兄姐妹，我们真的领受耶稣降生在我们每一个的生命当中，让我们的生命能够成为世界的光跟世界的盐。感谢你，祷告奉告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我们再次热烈掌声来感谢我们的敬拜团以及男护小组跟我们的少年团契。好，我想今天晚上很棒，让我们感受到上帝的爱在我们当中啊。特别是刚刚南湖小组的戏剧实在是很棒哈啊，他们的演出啊，他们啊不但会接生，他们也能够变魔术，哇，这太厉害了哈啊！所以啊，然后又加上我们的少气的这个歌舞团啊，不是歌舞团的哈。啊，连我们的那个青少年部的部长哈啊都聊了起哈啊，真的让我们很感动哈。我想圣诞节是带给我们很大的欢心啊，我觉得他们的演出、他们的表现让我非常的感动啊。即使我们真的能够成立一个太平郡玛雅各纪念教会的歌舞团啊，我来当那个经纪人啊，能够到每个地方去做美好的见证啊，我们能够传福音。感谢主，让我们能够这样一个相聚哈。我们一起来看今天的经文，记载在马太福音第一章的18-29。我们一起来读来。耶稣基督降生的事迹在下面，他母亲玛利亚已经许配了约瑟，还没有迎娶，玛利亚就从圣灵怀了孕。她丈夫约瑟是个义人，不愿意灵敏的羞辱她，想要暗暗的把她休了。正思念这事的时候，有主的使者向他在梦中显现，说：“大卫的子孙约瑟，不要怕，只管娶过你的妻子玛利亚来，因她所怀的孕是从圣灵来的。她将要生一个儿子，你要给他取名叫耶稣，因他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这一切的事成就，是要应验主借先知所说的话，说。”必有同你怀孕生子，人要称他的名为以马内利。约瑟醒了起来，就遵着主使者的吩咐把妻子娶过来，只是没有和他同房，等他生了儿子就给他起名叫耶稣。好，我们知道这是圣诞节的故事哈啊，很多人对这段经文都非常的熟悉啊。圣诞节的主角是谁啊？可能有很多人就讲说圣诞老人哈啊，但是我想我们大部分的教会的基督徒，我们都很清楚知道圣诞节的主角是耶稣。但是我们看到现在的媒体，我们过去都这样叫圣诞节，但是现在很多的媒体他们不叫圣诞节，他们都称什么耶诞节？为什么会称为耶诞节？因为他们觉得耶稣姓耶啦啊，耶稣是不是姓耶？当然不是哈。啊，上帝是不是姓耶和华的耶啊？上帝也不是要姓耶哈。我们刚刚上礼拜我们有看到啊，听到那个欧利尔牧师他的信息，他的主题，他的题目说上帝的名字，上帝的名字。当上帝呼召摩西的时候，希望摩西回到埃及，因为摩西是从埃及逃出来的，上帝却叫摩西回到埃及，把以色列百姓从埃及把他带离开。摩西得到上帝这样的呼召的时候，摩西有两个反应，他问两个问题：我是谁？第二个问题：你是谁？第一个问题，我想我们不必太在乎哈。我们看到圣经的故事，几乎上帝不在乎你是谁，上帝所在乎的是你对上帝的信心，上帝所在乎的是你对他的认识是多少。其实耶稣也告诉我们，要跟随耶稣的人，你不要在乎你自己是谁，你是什么样的能力，你是什么样的人，是耶稣都不在乎。你看耶稣很多的门徒其实都是在社会的边缘人， 他们是被人家看不起的人，他们是最弱势的人，但是上耶稣就这样呼召他们。所以耶稣在呼召我们的时候说，你要先舍己，那台语说你先要看无你自己啦。有时候我们要领受上帝的呼召，我们常常会像摩西一样，我是谁，我算老几，我怎么可以做这样的事情。弟兄姐妹，我们常常会有这样的一个疑问，我们当上帝呼召我们做这个事情的时候，上帝叫我们做见证的时候，我们常常因为担心，我们常常因为害怕，我们不敢去做这个事情。其实我们从摩西的身上，上帝不在乎摩西是谁，上帝所在乎的是什么，是你真的知道我是谁吗？你真的知道你是谁吗？所以摩西第二个问题说，你是谁，他就问上帝说，他说若以色列人问我说他叫什么名字，就是上帝你叫什么名字，我要对他说什么。上帝对摩西说，我是自由拥有的。什么叫自由拥有啊？自由拥有就是意思就是他存在不受任何的影响，他的存在不受任何的影响，他的存在不受任何影响，就是说他不受外界的影响，他是绝对的自我永远的存在，他也是超越一切受造世界存在的存在者，这就是自由拥有。希伯来文的圣经直接用说什么，说我是，用我是来表达，很简单哦。在上礼拜如果你听到欧利的牧师他的信息，你大概可以知道哦，这个我是，其实我们知道啊，我是所要表达的是它是一个永恒不变信实，然后实实在在的。在哥林多后书的第一章18-20节那边告诉我们说，当有人在质疑保罗，他常常变来变去的时候，保罗说上帝是信实的上帝，这样我们对你们所说的话也不是变来变去的，也不是是跟不是，在你们中间所传的上帝的儿子耶稣基督，他只有是，他没有不是，在他只有是而已，因为上帝所允许的无论有多少，在他都是是。所以我们看到这个是，就是希伯来文在讲上帝在自我介绍的时候，他说我是，那个我是就是什么，就是一个实实在在，就是一个永远不变然后信实的，就是保罗在后面他告诉我们的说，就是阿们，就是我们在说的阿们，我们在祷告之后会说阿们，其实就是在用这个在回应上帝，因为上帝只有是。我们在回答这些信息的时候，我们在祷告的时候，我们说阿们，就是我们也一样认同在那当中。所以上帝的永恒，上帝的实在，上帝的信实，他才能够帮助我们的生命能够真实的存在。我们的生命能够真实的有影响力，就是因为我们有跟上帝有密切的关系。可能在我们的人生当中，我常常会听到有一些人在讲这样的一个故事，我们的生命常常在赚更多的灵，我们希望我们的户口，我们的存部里面有更多的灵，对不对？我们盼望有更多的灵在我们的户头里面。但是如果你的户头里面你那个前面没有一个一哦，你再多的灵都没有用。上帝就是那个实数的一啦，如果没有上帝的存在，没有上帝的在我们当中，我们的人生所赚取的更多的灵是没有意义的。所以在旧约上帝就这样应许，他对亚伯拉罕说，我要与你同在，我要与你同在，而且我要做你们子子孙孙的上帝。这就是上帝的事，上帝的事他是一个守约施慈爱的，他是一个永远不变的。所以当上帝这样的应许到2000年前耶稣就降生到这个世界，他来到我们的当中，成为他的事的一个约定的实现，他也这样帮助我们，让我们的生命能够得救。所以耶稣，我们在讲耶稣，耶稣什么，耶稣是希腊语，希腊文就叫耶稣，希伯来文叫耶稣亚，他的真实的意义就是耶和华是拯救的主，耶和华是拯救的主。所以耶稣不是他姓耶或是他是书，耶稣所代表的是上帝的拯救。所以我们在过圣诞节的时候，我们一定要想到两个部分，上帝落实他的约定，上帝照他跟亚伯拉罕所立的约，上帝就这样实行在那当中。无论亚伯拉罕他有多么软弱，无论他的子孙有多么大的罪，上帝的约永远不变，这就是上帝，上帝的事。因为上帝是信守的，信守慈爱的，他是信实的上帝，他是实实在在的上帝。圣诞节也另外一个让我们知道，因为耶稣的爱临到我们，是因为了我们的罪而死， 我们需要耶稣的拯救，我们需要耶稣的帮助。所以耶稣来到世上，马太福音说他成为我们生命的拯救者，帮助我们的生命能够得救。所以在这个圣诞节的时候，我们来思考耶稣的降生带给我们生命的意义。第一个，我们看到上帝拣选玛利亚跟约瑟。其实在这个拣选当中，我们刚刚在读的圣经马太福音，它是对象是写给犹太人的，他对犹太人，所以他的你看到他在写耶稣的族谱的时候，他从亚伯拉罕开始，然后他很强调，他在介绍这个约瑟的时候，他特别强调这是大卫的子孙呢、啊，哦，大卫的子孙，大卫的后裔，就表示他是用约瑟成为他的主角，从约瑟成为他的主角，然后来介绍这个事情。所以我们看到这个上帝的拣选，从这个族谱当中，其实在每一个世代，上帝都在预备每一个人，让每一个人一代接一代，然后到最后让耶稣降生。即使到现在，耶稣上帝仍然在做工，在每一个世代，上帝仍然在拣选每一个和他所用的器皿，继续来完成上帝救赎的工作。我们看到从他的族谱当中，我们就知道上帝是历史的主宰，上帝在每一个历史当中，他兴起不同的人来成就那个上帝的计划，上帝的恩典。所以上帝也在这个时代也是这样在预备我们每一个人。好，今天耶稣降生被拣选的就是约瑟跟玛利亚，他的重担落在约瑟跟玛利亚的身上。比较惨的是玛利亚这个时候跟约瑟这个时候刚好有婚约的关系啊，这个婚约的关系带给他们很大的压力。刚刚我们在谈到说玛利亚那个在演戏的时候啊，我们就可以知道玛利亚这个时候有婚约的关系，婚约的关系又怀孕，那是大的不得了事情啊。照犹太人他们的规定，他们订婚之后到结婚大概将近有一年的时间，这个一年的当中哦，这个订婚的人他还在住在他原来的家庭，原生家庭，一直到结婚之后才能够跟他的先生一起住。但是在这个期间哦，如果有任何的问题，都那个订婚的人他视同已经结婚，视同已经有婚约，如果违背这个婚约的哦，他的结果是可以把他处死啊，这是很严重的问题。所以当玛利亚在面对这样的抉择的时候，我们从路加福音就可以知道玛利亚面对多么大的挑战。但是马太福音我们看不见玛利亚的挣扎，我们看不见玛利亚的那种紧张哦。我们在马太福音所看见的是约瑟，路加是在讲玛利亚，但是马太福音是在讲约瑟。我们看到约瑟在面对这样的困境的时候，他的心里面作何感想？他在那边告诉我们，约瑟他怎么会知道玛利亚怀孕？他又不是玛利亚，他怎么知道？因为玛利亚告诉他嘛，对不对？可能玛利亚告诉他，但是你如果你是约瑟，你可以相信他吗？你可以相信玛利亚告诉你的吗？你真的玛利亚怀孕是从圣灵来的吗？是从上帝来的吗？约瑟可能他的内心里面充满了很多的矛盾，他觉得这个太太到底在讲什么，他完全不能够知道。所以我们看到其实圣经里面讲到什么，圣经讲到说这个约瑟齁，他就暗暗的什么，他就因为他不相信，所以他就暗暗的什么，把要准备把他休掉了。他是义人，圣经说他是一个义人，他的丈夫是一个义人，他不愿意敏敏的来办他，就是没有不侮辱他，不公开的。即使到生命记的22章的22节，这个未婚夫是可以把他处死的，把这个玛利亚处死的，他可以公开的跟这个玛利亚处死。但是圣经说他是一个义人，他不愿意做这个事情。我们所看见的是，其实约瑟不相信玛利亚讲的，约瑟知道玛利亚怀孕了，但是玛利亚说这是从上帝来的，约瑟就什么，他是一个义人，他不愿意公开的羞辱他，他是想要暗暗的把他休掉。
主后2017年12月23日华语礼拜，讲道者陈天长牧师，讲道题目为他取名叫耶稣，
表示说他不能够接受哦，这个就是约瑟的情境哦，他在面对这样的挣扎。但是感谢主，圣经告诉我们他是一个义人。什么叫义人？ 艺人，其实我们来看到马太福音在谈到艺人哈这样一个字眼的时候，其实你可以看到从马太福音的登山宝训的第五章第六章，你可以看知道哈，耶稣不断的在谈到那个福音的义就是什么，就是爱，就是爱，爱你的仇敌，爱上帝跟爱人，都是整个在登山宝训非常重要的信息。所以马太福音在谈到当一个义人，当在马太福音在强调这个约瑟他是一个义人的时候，那什么叫义人？就是他的内心充满爱的人，他可以公开的把玛利亚处死，但是他是一个义人，他就暗暗的想要就这样把他休了，表示他是一个不愿意嫉恶如仇，他是不愿意用各样的方法去伤害玛利亚，因为他爱他。我觉得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提醒。其实在马太福音的25章也那边告诉我们，当上帝国来的时候，在审判世人的时候，他要将那个绵羊跟山羊分开。那个绵羊属绵羊的人是谁？就是有爱心的人，有爱的人就是什么？就是义人，就是上帝所看为义的人。还有耶稣也告诉我们这个我们最大的诫命就是爱神跟爱人哈。所以约瑟充满了这样一个信仰的能力，信仰的这样一个品质，这样一个品格。他圣经说他是一个义人，所以他知道玛利亚他怀孕了，按照规定是可以把他处死的，但是他是一个义人，他是有怜悯心肠的人，所以他就怎么样，他就不愿意公开的来处死这个玛利亚，他就想要暗暗的就把他休了，就照规定也不能够休啊，也要休婚姻，要休这个妻子哦，也要有证人才可以哦，不是说你想要休就可以休，那怎么去找证人？他也没办法去找哦。所以他在想这个动作的时候，他的内心正在挣扎的时候，我们看见上帝就这样来动工哦。我们知道我们每一个人都会面对很多的问题，我们就常常会看到我们在爱人的时候，我们有时候让男女之间的感情，我们在彼此相爱的时候，因为一点点的冲突，因为一点点的那种瓜葛，或是没办法继续相处的时候，我们看到很多人都是一时俱焚，很多人都是用暴力去处理这些事情。但是我们看到约瑟是不一样，约瑟他是一个义人，他是一个敬拜上帝的人，他是有一个信仰的品质在他身上，他爱一个人，他就成全他，所以他就想要暗暗的把这个玛利亚休掉了，哦，就要把他休掉了。感谢主，圣经说他是一个义人，可能是他有这样的品质，他有这样的一个信仰的品质在他的生命里面。另外一个，约瑟他是一个义人，也有可能什么？因为他相信天使所说的。今天的圣经就告诉第二的部分就可以看到，当他在正在考虑，正在要想办法把这个玛利亚暗暗的把它修掉的时候，天使在他睡觉的时候，天使就对他说话，天使就告诉他哈，你玛利亚所怀的孕是从圣灵来的，所以你要放心把它取过来啊，这个是天使对他讲的话哈啊，他在那当中。我们看到圣经说什么？这个时候，这个约瑟他就领受，约瑟醒过来。24节那边说，约瑟醒了起来，就遵着主使者的吩咐，把妻子娶过来。我们看到约瑟他是一个义人，他是那个品格。我们说他是一个义人，他另外一个表现，他除了有爱的心之外，他能够去成全别人之外，他更重要的是他的那个内心的品格是什么？是一个愿意相信，愿意顺服，顺服上帝的带领，顺服圣灵的带领。我觉得这是一个很重要。我们看到这个圣经的时候，我们可以感受到，其实我们的生命，我们需要有这样的一个品质在我们的里面。我们在接受这个圣诞节，我们在庆祝圣诞节的时候，我们更需要有圣诞的那种生命在我们的生命里面，让我们的生命是充满了有智慧的，让我们的充满了爱的一个智慧，就像约瑟一样，他是充满一个愿意顺服、愿意相信、愿意跟随上帝的旨意在走的人。我觉得这是一个圣诞节给我们很重要的提醒。好，我们看到在我们的 明天哦，我们的圣歌队要唱用这本诗歌本了哈、哦、啊！我看到这个歌本的时候，我觉得、有点冲突哈、哦，因为他这本诗歌本说什么？说静默跟欢声了哈、哦。我觉得我看的时候就你会觉得很奇怪哈、哦，又是静默，然后又要欢声啊，欢声又要静默哈、哦、啊！其实这基本上是两个是彼此互相冲突的。你有欢声，怎么有办法静默啊？其实圣诞节就是在告诉我们，如果你没有真正的静默，你就不知道怎么欢声。你如果没有真正的去看到上帝那个深层的意义，深层的爱，你就无法领受上帝的恩典在你的生命当中。圣诞节我们可能都没有看见，我们所看到的都是商业的广告，我们所看到的都是那些玩乐，那些圣诞的 party， 我们所看到的是一种欢乐的情境。但是其实圣诞节更大的意义是什么？是你要先看到你的问题，你现在看到你的软弱，你看到你的人生的困境，你才会接受耶稣基督成为你生命的救主。我觉得这个诗歌本很棒哦。他们一开始，那这个作者，我特别去看那个这个作者他所写的这个资料哈、哦，他里面这样说哈、哦，他说啊、他会这样写这本书哈、哦，他是说，我要如何写好一首关于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事件，如何诉说那救赎大恩的浩瀚以及令人敬畏的感觉。他在一次聚会中听见了一首凡有血气的都当肃静，白义工世间见人拢着天经。他在写这本诗歌集的时候，他听到这样的音乐，帮助他更深层的人能够跟上帝一起同在，领受上帝的恩典，领受上帝的恩膏。我觉得圣诞节很重要的，不是只有看外表的那种欢乐，不是只有看外表的那种花花绿绿的这些装饰而已。更要紧的是，我们如果没有安静下来，我们根本没办法去感受到上帝跟我们的关系是什么。感谢主，让我们看到啊。我们的礼拜部，我们的那个护堂那边有一个装置哦，就是礼拜部跟可荣跟伟宏他们哈、哦、啊有这样一个装置哈、哦。我看到这个装置的时候，其实我也很感动。我问他们说：“哎，你这个装置的意义在代表什么？”啊，那可荣就告诉我说：“其实啊，为什么羊要从那个屋顶上下来，蓝天的上面，然后来到这个马槽，上帝的作为。”或许我们都在马槽的周围，或许我们都在马槽岸那边，我们在享受我们的快乐，享受我们的恩典。我们或许在马槽的附近，我们走来走去，我们非常忙碌，但是上帝的工作他没有停止。上帝上上下下，小羊从天上一直下来，来到这个马槽，他们要朝拜谁？他们要朝拜耶稣基督，他们在领受耶稣基督的恩典。但是我们人呢，我们有没有停下来？他特别讲，他旁边有一行字哈、哦，是光是眼，只求仰望。如果我们在人生当中，我们忙碌于我们的生活，我们忙碌我们每一天的工作，我们忙碌我们所需要的，我们就无法让上帝真的降生在我们当中，我们就无法真的接受耶稣基督成为我们生命的救主。除非你真的安静在神的面前，除非你真的知道你自己人生的问题跟困境，你才能够真正的迎接耶稣基督降生在你的生命当中。我觉得我们看到我们的教会真的非常的棒哦，啊，有这么好的这些人，他在这样的一个很简单的装置意识当中哦，让我们很深的感动。弟兄姐妹，或许我们从来没走过去，我们不觉得这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就如同圣诞节跟我们也不一定有什么关系。但是若是你的生命能够跟上帝有一个连结，你的生命将会有不同的那个领受哈、哦。二次世界大战很多的故事，很经典的故事。其中有一个故事就是桂河大桥，我想很多人有看过这部电影啊。这个是在发生在泰国跟缅甸的那个交界的地方，英国的军人在那边打仗的时候， 后来被抓当那个战俘，成为日本军队的战俘。日本军队非常的严格，在那当中，他们这英国的这些战俘，他们必须要做苦工，他们白天要做苦工，晚上还不得好好的睡觉，非常的痛苦，而且每一个人都生病，然后骨瘦如柴，生命真的是很困境。当这些战俘，他们都是英国人，他们在那当中被关在那当中，然后又被压迫的时候，他们的内心就充满了暴力，他们充满了怨恨。在这个时候，有一件事情发生了。那个这个真实的故事，在那当中，他们发现日本军在管理的这些军队，他们去数那个圆锹，竟然少了一把圆锹。他们就怀疑说，这个战俘一定是这里面的战俘把这个圆锹藏起来，准备要逃亡，准备要什么做什么事情而预备的。所以他就逼每一个战俘说，是谁把这个圆锹偷走的，自首，要不然每一个人都要死。那日本军就非常的严肃，甚至每一个他就真的一个一个想要把他们杀死。就在那个当下，有一个人就站出来，他告诉他们说，圆锹是我藏起来的。结果这个人自首之后，那这个人最后就被日本军人把他打死之后，尸体就英国的这些战俘就把这个尸体把它处理掉。当他们处理掉之后，重新再算这个工具，才发现原来这个圆锹并没有失踪，是刚刚在算的时候少算了一把。所以这个人为什么他会自首？为什么他会告白自己说，跟大家说，跟军人，跟那个日本军人说，是我偷的？因为他要承接其他的人所受的苦，他宁愿一个人牺牲。本来在这个战俘里面，他们因为被压榨，他们因为被压迫，他们因为做苦工，他们因为被关在那个地牢里面，他们非常的痛苦，他们彼此互相的吵架，他们互相的打架，他们互相的怨恨。但是因为这个人为了爱大家而牺牲之后，他们所有人都改变了。所有人都改变了，所以最后同盟国战胜的时候，日本军投降了。当这些战俘他们那时候身瘦如柴，他们的身体非常的疲倦软弱，他们的内心非常的痛苦。当他们能够得到自由的时候，他们面对这些日本军人，他们完全的没有怨恨，他们所学习到的是宽恕。因为他在这个集中营里面，从这个同袍，从这个人的身上，他真的想感受到一个宽恕的原则。耶稣基督来到这世上，就是带给我们生命的宽恕。耶稣基督就是带给我们生命的一个恩典。我们在庆祝圣诞节的时候，也是同时在领受上帝对我们生命的一个宽恕，也盼我们能够真的学习这样的宽恕。第二部分，我们从这个圣诞节当中，我们要学习的是，耶稣是从自由拥有到永生。上帝是自由拥有，新译本的翻译说，我是创始城中的主宰。这边在告诉我们，什么叫创始城中呢？创始城中就是上帝他是一个一切万物的创造者，他也是一切万物的结束者。上帝是开始也是结束。我们看到亚伯拉罕在这个创世纪的21章33节那边有这样的宣告，他做了一个种了一棵树，然后他们呼求耶和华上帝，他说永活的上帝，永生的上帝的名，奉靠永生上帝的名，表示什么？也上帝是永生的神，他是永生的神，他也带给我们每一个人生命有一个永生。所以我们在庆祝圣诞节的时候，是耶稣要来成就我们的生命，让我们的生命能够得着永生。
这就是加尔文所说的，当我们接受耶稣基督的时候，就是我们的生命能够跟永生连结在一起。耶稣基督为什么来到这个世上？他知道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有永生，所以上帝在创世纪第二章第七节说，他吹一口气在人的鼻孔里面，让人成为有灵的人。灵就是上帝给我们的永生的一个恩典，让我们的生命能够永生的意念。所以传道书的第三章十一节那边也告诉我们，上帝创造万物其实成为美好，并且把永生放在每一个人的心里面。我们为什么有永生的观念？因为上帝在创造的时候吹一口气在人的鼻孔里面，让我们知道我们是一个有永生的人。耶稣基督来到这世上的目的，就是要帮助我们的生命得永生。他不但帮助我们的灵魂得救，他更成为我们身体的救赎。他为我们的罪被钉在十字架上面，就是让我们在将来我们能够得到永生。就哥林多前书十五章边，保罗用五十几节上面在介绍耶稣的复活，也带给我们的生命将来的复活。我们的得救不是灵魂永远的得救而已啊，我们的得救是我们要像耶稣一样身体的复活。我们不是灵魂的永存，灵魂的不灭。我们相信耶稣是借着耶稣基督的死，让我们的生命也能够得救，我们的身体也能够复活。这就是上帝给我们的恩典。所以我们知道上帝给我们的恩典是带给我们生命一个重新的得救。我们看到启示录那边第一章十七节跟十八节，他说不要惧怕，我是首先的，我是末后的，又是那存活的，我曾死过，现在又活了，直活到永永远远。耶稣带给我们生命的是，我们如同我们可以像耶稣一样，我们可以永生。这就是上帝给我们的恩典。所以我们在庆祝圣诞节，我们要看见我们的问题，我们要看到我们的软弱，我们也愿意接受耶稣基督降生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生命就能够成为一个新造的人。所以我很喜欢哥林多后书第五章十七节那边告诉我们，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盼望我们在迎接圣诞节的时候，我们也能够用这样的一个感恩的心，上帝为我们所成就这样的恩典，让我们愿意接受耶稣基督来到我们的生命当中，也让我们的生命能够成为一个新造的人。那个新造的人是什么样的人？就是有永生，跟永生连结的人。因为耶稣基督已经把永生放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的将来不是只有灵魂得救，我们的身体也要救赎，被救赎。罗马书的第八章那边告诉我们，耶稣所做的事情不是只有让我们灵魂得救而已，是让我们的身体也能够得到救赎。我们一起来感谢我们的上帝，上帝再给我们一个恩典，也祝福我们的每一个人的生命。我们一起来用这首诗歌来回应。我们全部都站起来好不好？
Thank you.
天父上帝，感谢你，感谢你降生在我的中间，让我的生命会当得到重头生，让我的生命会当得到主你的救赎，主你为着我陪伴，那我的灵魂会当得到永远活，我的肉体嘛要亲像耶稣对死搁活相款，我会当搁活，我会当甲上帝啊真做好好的关系。感谢你，让我的生命带来温暖，也带来啊，我的生命的快乐。主，我仰求主你来祝福伫我的生命，我就会当来真做好的见证，我就要真做有力的人，伫我的生命中间来荣耀主你的名。由你喜欢看过教我每一个兄弟姊妹同在，和我迎接主的降生，真正和我的生命当活出主的旁边，有亲像约瑟这种义啊，这种啊安尼顺服相信和主你做工在我的心上，这种的心志由你喜欢祝福教我每一位三个同在。感谢主，祈祷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谢谢来，咱倒来祈祷吼，倒来祈祷。天父上帝，我感谢你，让我会当领受主你的降生，你的降生带予我的生命温暖，嘛带予这个社会光明，带予这个社会有主你的疼痛伫我的中间。祝我领受你的降生，嘛我的生命会当有主你的品格，有主你的义，迄、那个义就是有疼。迄、那个字就是有助力的信心伫阮的中间，求你帮助阮，互阮领受主的降生，阮的生命埋葬成做光甲盐，来影响伫阮的周围，互众人知助力是阮生命的主。求你保守阮要四散的脚步，拢得到平安。愿助力使阮看顾，舒服稳定，甲喜乐占伫阮众人的心上。祈祷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仰望神的儿子，你在我们中住，看见爱的迹象，赞美他直到永远。仰望神的儿
拜到这里。哈利路亚，感谢掌声荣耀归给我们在天上的父。哈利路亚。